马可福音十五章，我们翻到就一起来读马可福音十五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念到二十节。请一到早晨，祭司长和长老、文士、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，就把耶稣捆绑解释交给比拉多。比拉多问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祭司长告了他许多的事。比拉多又问他说：“你看，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”耶稣仍不回答，以致比拉多甚生气。每逢这节期，巡抚照众人所求的，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有一个人名叫巴拉，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。他们作乱的时候，曾杀过人。众人上去求巡抚，照常例给他们办。比拉多说：“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？”他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，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，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。比拉多又说：“那么巧，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，我怎么办他呢？”他们又喊着说：“把他钉十字架。”比拉多说：“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”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：“把他钉十字架。”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，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将耶稣鞭打了，交给钉十字架。兵丁把耶稣带进马的眼里，叫齐了全营的兵丁，他们给他穿上了绳袍，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，就庆贺他说：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”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去戏拜他，戏弄完了，就给他脱了紫袍，又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出去，要钉十字架。
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的百姓在你的殿中要来听见你的话，恳求主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，恳求主也借着孩子成为你话语的出口。主啊，当我们一同打开圣经，也愿主来打开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的心思意念来认识你、对准你、接受你，并且跟随你、信靠你。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今天我们想透过这段经文呢，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。这三个人物，比拉多，还有巴拉巴，还有耶稣。我想这三个人呢，在圣经里面，如果我们熟悉一些圣经，我们会看到，其实整本圣经呢，整个马可福音，它主角是谁呢？主角是谁呢？耶稣嘛。但在这一个时刻，这一段经文当中，他的主角是谁啊？比拉多。在这一个时刻，比拉多问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其实这句话是从这个第十四章61节那里引申出来的。大祭司也问他说：“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吗？”当称颂者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基督，他就是犹太人的王。那当比拉多问他的时候，其实是在问犹太人的王，耶稣是犹太人的王。其实耶稣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，耶稣是谁啊？是哪里的王？世界的王，对啊，宇宙的王，天地万有的王，地上的君王来到天上的君王面前，竟然问他说：“你是王吗？”并且要定罪他，然后杀死他。哇，这一幕大概是宇宙当中最精彩、最紧张的一刻。我们看到比拉多，他是当时犹太的巡抚，就是当时在犹太地上最高的一个官了。他有权柄，掌管生杀大权。他指责耶稣。可是，这么样一个有权有势的人，
好像他生命里面也有挣扎，他竟然没有办法做一个他自己所愿意的决定，让这一位真理的主从他的眼前擦身而过。他面对天地的万有的主宰，可是他却没有办法认识他。接着我们会来看，再次看一看耶稣，对，天地万有的主宰，在这一刻竟然被人所质询，竟然被人所质问，竟然被人所定罪，竟然要被人所杀死。那这到底要对我们传讲什么样的信息呢？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耶稣的牺牲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好消息？最后我们也想来再一次来看看巴拉巴。巴拉巴一个囚犯，比拉多是这个是当时是整个社会里面最高的一个人，那比拉多巴拉巴呢应该算是阶下囚，他是被抓了，在监狱里面将要处决的一个死刑犯，最低的跟最高的。但是巴拉巴，耶稣竟然带他受死，那这个人他的一生将会有什么样的转变，也是值得我们来思想思想。那透过这个经这段经文，透过这三个人物，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人生的意义、人生的方向。圣经把我们好像放在一个历史的舞台上面，真实的面对生命里面的一些挣扎跟困境，那也带领我们来看见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一条信仰的道路，怎么样找到盼望，找到喜乐和平安。这段经文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，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祭司长、文士还有长老出来求问，要请求比拉多来审判耶稣。接着第六节到第十五节，众人要求比拉多释放一个囚犯，比拉多最后无奈的定罪，这个就送去十六到二十节，被戏弄、被鞭打。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，这整个圣经一直到这一个第十五章的时候，前面一点点的背景，我们看到这个十六章一直到十一章一直到十六章，其实就是耶稣的最后一周。十六章一直到十一章到十六章，其实六章的经文，竟然是耶稣最后的七天八天的时间。那从十四章开始，耶稣进入了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所发生的事情。那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三节，耶稣的预言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看耶稣他自己预言他的受审会经过哪两个阶段，我们一起来读经。
看哪？看哪？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鞭打他，杀害他，过了三天他要复活。
耶稣在还没有受死之前，其实可能大概还有半年的时间吧，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就三次预言他要受死受难。那这一段呢，特别讲到了会经过两个阶段，那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哪两个阶段呢，会先受谁的审判。
祭司长
和文士，其实就是犹太人先要来审判他。那我们前面看到第十四章，他被抓到以后呢，就带到这个大祭司该亚法亚纳的家里去。那接下来第二阶段呢，是受谁的审判呢？这里讲到是谁？罗马。对，我说经文讲到是外邦人，罗马其实就是外邦人。那犹太人当时是被外邦人所统治，那谁统治呢？就是那个罗马人，在罗马的政权底下。然后看到进入十五章是审判的第二个阶段，耶稣受罗马人的审判。那一开始第一节就带我们看到进入了一个场景。那首先我们看看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节，这是什么时间呢？在早晨，
然后可以回想一下前面一晚发生了什么事、抓到耶稣，然后呢一整夜犹太公会都在审判他，耶稣一整晚都没有睡觉，到了一大清早，其实这个清早应该蛮早的，因为二十五节那里呢讲到另外一个时间了，二十五节那边讲到说是四出的时候，四出其实就是九点钟的时间，九点才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说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其实应该蛮早的，很早的时间耶稣就被带到比拉多那里去。那么看到有哪一些人物出现呢？这里有全公会，公会就包括了祭司长、文士还有长老，其实这 三种人物呢就是整个公会最主要的成员。那他们的首领其实就是祭司长为首，那我们也看到耶稣还有比拉多。比拉多我们待会要再仔细的介绍一下，但是这里讲到他被带到哪里去了，经文有没有讲带到哪里去？比拉多办公的地方，比拉多的，这应该比拉多的巡抚，巡抚就是总督，总督府，这个巡抚的总督府，带到总督府去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到了第十六节，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那边讲到说，兵丁就把耶稣带进衙门，其实衙门呢就是这个官员他们办公的地方，就是比拉多办公的地方，比拉多办公的地方。总督府，觉得蛮有意思的。比拉多呢，其实这个总督他所管辖的地方，他的犹太地，他总督府一般是在该撒利亚。该撒利亚呢，如果你查一查，我们就发现哇，该撒利亚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，这是一个非常建设繁荣的一个港口。那这是大希律的时代所建立的，非常的繁荣发达。希律这个比拉多平常是在这里办公，可是特别到了逾越节的时间，他就把总督府迁到了耶路撒冷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太人聚集很多，很多犹太人、犹太地人常常有一些人要准备反抗，所以他带着大兵进驻在耶路撒冷。那他在耶路撒冷办公的地方可能在哪里？这里是圣殿，然后圣殿山大概是盖在山上，在这个山的山顶。那对面呢有一个希律的皇宫，才很有可能比拉多其实就在希律皇宫里面办公。那我们也知道希律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师，他盖了好多地方，该撒利亚也是他盖的，这个圣殿山我们之前介绍过也是他盖的，希律的皇宫他自己住的地方，那更应该是非常豪华。哇，我觉得这个是还原出来的大概希律的皇宫。希律宫呢周围是城墙围着，15公尺高的城墙把它的宫殿围绕起来，没有人可以攻入这里。那希律在皇宫里面呢建造了伟大的宫殿，然后还有空中花园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比拉多很有可能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来接见耶稣，这些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就把耶稣带到一个雄伟的宫殿里面来审判他。比拉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其实在如果说大家熟悉这个使徒信经，大概会知道中间有出现比拉多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但实际上呢在历史当中一直到1961年其实还没有证实过比拉多这个人是否存在，当然有一些这个记录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他存在。那直到1961年呢考古发现有一个关于比拉多的石头就在该撒利亚港里面，就写到这个总督比拉多本丢比拉多。其实我们从考古上的发现我们也认识到其实圣经真实可靠，虽然有好多的人想要这个攻击圣经有很多各样的问题，但其实慢慢也发现好多考古的证据让我们更相信 其实圣经所记载的是真实可靠的。比拉多他是犹太的巡抚，他说公元26年到36年，他担任管理整个犹太地。那他在罗马政府底下，他掌握了这一块地方的政治、经济还有军事的大权。他的个性呢非常固执傲慢，当时的评论家就说比拉多固执己见，轻浮傲慢，专制蛮横。他对待人民的手段你觉得会怎么样呢？他是不是一个爱民的总督啊？大概不是吧。当时其实他不尊重人民，常常引起好多的民怨。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13章第1节那边也有记载比拉多曾经所做过的一件事情。他那边讲到说比拉多将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当中。以色列人要献祭，结果比拉多做什么事呢？他在那里滥杀无辜，结果把这些人的血都混在祭坛上面。比拉多这个固执傲慢也引起许多的民怨。那我们也看见这个耶稣要在他面前受审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？那我们也简单的思想一下，就在这一个时刻，比拉多他的心情如何？他从这个安全、坚固、繁荣的该撒利亚，来到了混乱、暴动的耶路撒冷。我猜他大概不太情愿。然后他也知道这地方常常会有动乱，所以他应该是提高警觉，随时就要出兵去镇压。那就在这一天，我们往后看一看，其实比拉多早就已经预备好要处决三个人，要钉三个人十字架，只是中间把一个人换了耶稣。有三个强盗，三个作乱的人，他已经决定了要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准备杀鸡儆猴。那就在这个时刻，祭司长来找比拉多。那我就看到比拉多在这个时候一大清早就碰到两个难题。第一个就是祭司长把耶稣带到他面前，然后呢又有许多的众人来求他释放一个囚犯。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祭司长来求审耶稣整个过程，发现好像没有记载太多关于这个控告耶稣的事情。路加福音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。路加福音里讲到说，这个祭司长的事就控告耶稣说，这人是诱惑国民，然后又禁止纳税给凯撒，并且说自己是基督是王。他们强调的是耶稣在政治上面有很大的危险，他并且是煽动要带来革命的内容。那在整个审问的过程当中呢，耶稣一直保持沉默，没有说什么话。只有当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的时候，耶稣才回应。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犹太人的王就宣告了耶稣的身份，每一次讲到耶稣的身份的时候，耶稣才回应他。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他也是要管理犹太人的王。他也不仅仅是管理犹太人，他还是整个宇宙的天地的主宰。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特别的事情。第一个，耶稣保持沉默一语不答。接着呢，其实给比拉多一个很深的印象，就是很奇怪，祭司长一而再再而三的控告他，但是耶稣都不说一句话。我猜比拉多已经发现有一些不太对劲的地方，他或许也猜到祭司长有一些诡计。那经文告诉我们，比拉多觉得稀奇，很特别啊。那你觉得这个稀奇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？是觉得很奇怪，还是觉得哦，耶稣好像真的不太一样？觉得是比较正面的，还是比较负面的？
对，如果是比较负面的话，那 接下来要怎么样来审判耶稣啊？应该就是要把他推上十字架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看到接下来呢，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五节，其实比拉多是想要释放耶稣，还是要定罪耶稣？其实释放耶稣，所以这个稀奇应该更多的是讲到看到耶稣他的表现很特别，他觉得耶稣不太一样，好像在这背后也有一些这个祭司长的诡计在那里面。后面第六节到第十五节，前面呢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了这个故事的背景，讲解为什么他要释放一个人，这个是逾越节的一个惯例，它是一个特赦，有点像特赦，特赦的总督表达恩惠，然后也庆祝节期。那中间也提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巴拉巴，他是一个该受死刑的一个死刑犯。第八节就讲到说，有许多的人就涌上来，并且要求总督，求这个巡抚说，你要释放，给我们释放一个人。那接下来很特别，第九节一到十四节，比拉多三次提议要释放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，他说，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？第十二节，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，我怎么办他呢？第十四节，为什么他做了什么错事？其实比拉多三次提议要释放耶稣，可是众人怎么回应呢？众人三次说他要钉死耶稣。到了第十五节，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，就释放巴拉巴，然后把耶稣鞭打，就交给他们钉十字架。他三次想要释放耶稣，可是都没有成功。相信他心里面大概多少有一些挣扎，多少有一些困惑。我们来思想一下，为什么比拉多想要？对啊，比拉多为什么最终会定罪耶稣？其实比拉多呢，三次想要释放他。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也讲了，他三次说他查不出任何的罪来。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这张海报，在法兰克福还蛮多的。这张海报，那个是 Rubens 啊， Rubens 应该是一个这个非常伟大的画家，在整个世纪当中，他画的画影响了好多人。其实他画的这一幕呢，就是他把耶稣带出来，鞭打了之后，钉上了这个戴上了这个荆棘冠冕，也穿上了这个紫袍，带他出来。最后问众人说：“看，这是你看这个人，要我怎么样来办他？”为什么最后比拉多会定罪耶稣呢？他三次说查不出罪来，又三次试图要释放耶稣，但最终还是定罪。就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，哇，这么有权柄的人。他是在一人之上万人之下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他在凯撒的权柄之下，所有犹太的人都是由他来管理，他有权柄掌管生杀大权，可是竟然最后其实没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决定。这张图也是一个画家正在画，我觉得蛮传神的，似乎有画出比拉多有一点迟疑，比拉多有一点困惑，好像不知道接下来他该怎么办。当我们仔细思想一下，思想比拉多的决定的时候，我们来想一想，到底比拉多他选择了什么，他又放下了什么。第十五节，比拉多这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，就释放了巴拉巴，也就定罪了耶稣。比拉多要什么？你觉得比拉多要什么？ 比拉多要什么？要众人喜悦，其实他要讨好众人。那为什么要讨好众人呢？为了他的权力，为了他的能够在这里继续掌权，是不是？其实你看，当他要选择要争取权力的时候，他的权柄的时候，为了他的政治利益的时候，其实他放弃了什么？他放弃了公义。其实就在这一刻，他应该是整个法律的代表，他是司法的代表，他是总督啊，掌管生杀大权。当他选择释放巴拉巴定罪耶稣的时候，他就放弃了公义。那他还放弃了什么呢？还放弃了良心。他知道，他明明知道是这些祭司长的诡计，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所以要定罪耶稣。他明明知道，可是却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。他也放弃了什么？他也放弃了真理。当比拉多问他的时候，耶稣回答说，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，耶稣说：“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界，特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，就听我的话。”其实耶稣是真理的代表，可是比拉多在他的面前，他也没有办法选择真理。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觉得突然就想起了那个有一首诗歌叫做《我宁愿有耶稣》，我宁愿有耶稣中间有一段歌词，其实他副歌就讲到了，胜过做君王，虽然统治万邦，却仍然受罪恶捆绑。其实人在这个世界上，当我们追求所有神以外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到最后却被这些事物所捆绑。比拉多他所要的是权力，可是最后呢，却被权力所玩弄。所以今天其实对我们而言，我不知道比拉多呢，他追求权力，但最后却被权力所捆绑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你也在追求，其实最终也被这些事情所捆绑。我常常想到，其实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就为了一口气，为了争一口气，为了要发怒，放弃了良心，也放弃了公义，也放弃了信仰，也放弃了真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呢，常常有时候早上一起来，是不是就有时候我就火气不太好，心情不太好，放弃了好好对待太太该有的态度。那为的是什么？好像为了一口气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。最近我在看到一些消息，有些人为了一口气他可以得到诺贝尔奖，有些人为了一口气，我不知道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，有一个在大陆有一个复旦投毒案，我看的时候很震惊，其实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同学之间没发生什么事情，大概就是为了生活上面的一些口角，就最后呢就下毒杀死了。你为了什么事情放弃了真理？你会为了什么事情放弃了应有的价值？就是街上除了好多这个 Rubens 的广告，最近也常看到有一个广告，就是那什么 Parachute 的广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有俊男美女下面就写了一行字，觉得蛮吸引人的，而且说这个每十一分钟你就可以找到一个爱人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广告，
到处都
是，对啊，到处都是啊，那些俊男美女，对不对？有一些是俊男，有一些是美女，下面就写了上这个网站十一分钟你就可以找到你的爱人。我也发现其实有好多，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，我们为了什么？为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赚钱，或者是
为了我们的地位，为了个人的成就，放弃了上帝所赋予我们的责任。最近看到好多家庭，哇，这个父母都工作，好辛苦，小孩生病，这个整个家都在危机当中，都在摇摆里面。我们为了什么放弃了上帝所赋予我们的价值？我们为了什么放弃了真理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追求一切事物超过上帝的时候，这一切事物都要成为我们的瑕疵，都成为我们的捆绑。当我们追求金钱，结果却被金钱所赚，我们以为我们赚到钱，其实被钱所赚，我们成为金钱的奴隶。我们追求爱情，但最后却成为爱情的俘虏。追求权力，却被权力所操纵、所玩弄。这好多事情，当这一切它的位置超过上帝的时候，都造成我们生命好大的危机。我们看到比拉多，他有权柄，可却没有办法行出真理。他有权柄，却没有办法按照他的良心来做该做的事。这是世界上的君王，他追求权柄，最后其实被权柄所玩弄，还是顺应了民意，要讨众人的喜悦。接着，我想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耶稣。前面讲到的是地上的君王，接着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天上的君王。在这里，耶稣受审、受死。我想我们要来思想一下，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耶稣被定罪，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要带出什么样的信息？他是天国的君王，竟然在地上的君王面前受死定罪。我想耶稣的受死，如果说你单从圣经来看，你会发现这是圣经的重点。怎么说呢？从整个篇幅来看，特别马可福音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马可福音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实都在记载耶稣的受死。从第十一章开始，耶稣就已经进入耶路撒冷，一直到十六章，整个后半段三分之一的篇幅都在讲耶稣的受死。那从时间上来看，你会发现很特别，耶稣前面三年的时间其实几乎没有太多的记载，但整个圣经大概一半的篇幅来记载他最后的半年，然后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载他最后的一个礼拜。福音书的记载让我们不容错过一个最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耶稣他受死。但这个信息要告诉我们什么内容呢？我想第一个就是只有一个福音，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。那这位基督又有两个双重的身份，他是荣耀的君王，也是一个受苦的。那这是马可福音的信息，这是整个马可福音所让我们看见的信息。荣耀的君王跟受苦的仆人，那这两个焦点在哪里？当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这个交汇点就在于荣耀的君王为了我们就牺牲了他自己，成为那一个受苦的仆人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当我们仔细来思想的时候，耶稣到底为什么而死？如果说你看一看前面的经文，第十四章、十五章，今天我们来看，其实就是群众的暴力、不义的审判。前面一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犹太人同胞的拒绝，领袖的对立，领袖的敌对敌挡，还有门徒的出卖，好像耶稣也无力来保护他自己，好像这些都是原因。但圣经却不是这样记载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耶稣被钉死还有另外的原因，我们一起读。他既按照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仆人，
你们就借着无法治的血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
这里讲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手，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死。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上帝的钉子先见。所谓钉子先见，就是上帝在上帝预先所定好的旨意，上帝在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定下了旨意，要让耶稣基督上十字架。我们发现耶稣的受死不仅仅是这世人这个邪恶好像得胜，不是，这背后还有上帝的旨意。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受死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10:45，
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十字架。
这里讲到耶稣他要做赎价。什么叫做赎价呢？就是一种买卖，就是说人要从一种状态里面被赎出来，从罪恶过犯当中被赎出来，耶稣要付上赎价，就表示需要付上代价。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被拯救出来，并不是凭空的，并不是白白的，并不是不用付上任何代价，而是要付上一笔赎价。而这个赎价是什么呢？这个赎价是什么？就是耶稣的死，耶稣的生命，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舍命就是耶稣把他自己的生命舍，成为那个赎价。加拉太书1:4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
基督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。
这一切神有他的心意，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，同时也表达了上帝对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3:16，
神必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发现耶稣的受死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些人一步一步钉死他，恨他，被出卖，罪人陷害，不是，而是神在万事以前就已经预备好了一个救恩的计划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来拯救我。那这里很清楚的把这个福音显明出来。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就是为了爱我们，那位荣耀的君王成为受苦的仆人，为了爱我们，他甘愿做仆人，担当我们的罪孽，为我们牺牲舍己。而天上的君王跟地上的君王有完全不一样的做法。我相信大家工作的都知道，你的老板是要你做什么？你老板是要他为你卖命，还是你为他卖命呢？大部分都是你为他卖命吧。可是天上的君王呢？他天上的君王就是他为你舍命，地上的君王都要人，地上的这个不管是从大到小的主管老板，都是要你来为我卖命。可是天上的君王，就是他愿意为你卖命，为你流血，为你舍命。这是圣经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福音，这是耶稣基督他向我们所报告的好消息。前面我们看过比拉多，我们看到耶稣，接着我们来思想一下巴拉巴。巴拉巴在整个故事当中，故事的情节里面出现了非常简短的几句话，他其实不是主角，这整个这段经文的主角应该是比拉多，耶稣顶多是配角，祭司长文士大概也是比较主要的配角。
阿爸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轻描淡写带过。他是谁呢？经文告诉我们，他是囚犯。所谓囚犯，就是戴上手铐、戴上脚镣的人。他已经被抓了。我们看到他做了什么事呢？他被列在作乱的人当中。所谓作乱的，应该就是反叛的，他应该是反叛军，在对抗罗马政府，结果被抓起来。那圣经里面还讲到什么？他因为杀人，他曾经杀过人，所以被抓起来。他应该是一个无恶不作，没有任何价值，需要有人为他付上任何代价的人。他是一个无赖，没有人需要，或者说他一点没有价值，可以配得任何人为他做些什么。可是这一个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耶稣，他是第一个人，耶稣直接亲身的为他代罪替死。耶稣在当天就代替他而死。我想这一个人，我不知道你觉得他人生会不会有一点转机，他人生会有什么改变吗？我见你摇摇头，大概不太可能，已经坏到极点了，是不是？坏到极点了。就算耶稣为他代死，你觉得他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耶稣是谁，管他的，他为了我替死，我一点都不需要去关注他，也有可能。我在想，当众人在呼喊说“释放巴拉巴，释放巴拉巴，钉死耶稣”的时候，他心里应该很开心吧？哇，终于有人要代替当我的替罪羔羊，管他是谁，先送他上死刑台。但在他心里面，会不会也有一点困惑？为什么他要来代替？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在1950年呢，有一个这个作家叫做拉格斯特，他1950年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大道巴拉巴》，然后1951年他就得到了诺贝尔奖，其实就因为这一个著作。然后他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其实在讲巴拉巴的后半生怎么样发展，就蛮有意思的。这个人他目睹这个比拉多释放了他之后，他就跟着耶稣一群人上了山，他亲眼目睹耶稣为他钉死。在他的后半生当中，就开始思想为什么有一个人要为他而死。这个作家把他的人生啊做了更多的刻画，当然设计里面没有讲太多。这个人从小就没有被人爱过，他的母亲不爱他，他的父亲也恨他，甚至拿刀想要杀他，结果他又把他爸爸他的生父给推下山来。他父亲恨他，拿刀砍了他，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疤痕。那这个疤痕其实就象征他的一生充满了仇恨，没有被爱过，然后也未曾体会过爱的温暖。第一次有人代替他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在他的后半生当中，他又碰到了许多基督徒，甚至碰到了许多他曾经伤害过、得罪过这些基督徒。这些基督徒跟他分享什么叫做爱的道理，什么样叫做彼此相爱。他开始慢慢思想，到底耶稣为他替死是什么样的意义。他从原来一个否认耶稣是圣子，也否认耶稣是基督的一个人，到了最后他也为了耶稣而死，他就跟着其他的门徒，最后也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小说的最后呢，也没有讲到太多，但他最后一句话是说，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，就好像就是耶稣所说的最后一句话。 巴拉巴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接下来他人生有什么改变，但这个小说给我们一个看见，当一个人为了他替罪而死，其实好像他的生命就重新开始，他生命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境界。小说如此，其实今天对我们而言，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，其实耶稣都真实的代替我们而死。我觉得我们值得问问我们自己，基督为你而死，那你的人生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改变？故事中的巴拉巴，或者小说里面巴拉巴，他的人生开始不同，他开始追寻真理，他开始认识基督。我相信当他真实的认识主以后，他生命开始有希望，开始感觉被爱，开始感觉有价值，他生命也找到方向。历史历代有许多的人也不曾被爱，也没有特别感觉自己生命有任何的价值，许多人也找不到方向，但是因着认识这一位代替他而死的耶稣，许许多多的人生命开始改变，许许多多的人生命开始有希望，生命看见方向，得着力量。我想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一位耶稣，也邀请你今天可以来认识他。那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而言也是一样，耶稣基督代替你而死，在你人生当中开始了什么样的改变呢？我想耶稣不仅仅是救你赦免你的罪，不仅仅是在我们决志的那一刻，哇，我们得到赦罪，我们知道我们得到永生而已。基督还要带你来走人生的道路，他赐给我们每一天有力量、有盼望，他也要带领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来思想你的爱何等残酷高深。谢谢主，你的爱催促着你的儿子，你的爱子来到世上，也差遣你的儿子在这世界上完成你的工作，也叫你的儿子在这世上受尽一切的羞辱，并且在世界上的君王手下被定罪受死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这一切都是因着你爱我们，也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，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主也让我们今天来回应你的爱，让不认识你的人，主啊，我们的心也向你说，我要来转向你，叫我们这一切已经认识你、认定你是我们主的人，主啊，叫我们今天也重新再一次立志，主啊，我们生命属于你，主啊，我要按照你的心意而活。我再次来献上你，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诗歌来，给你们的回应，一起唱你这样的
求你父亲啊，请我愿我
耶稣宝
中最有喜庆节，为他耶稣宝血，我愿意别无所挂，但夸救主施加，世界对我一
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常与你们的家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
阿们。
请坐，默祷。